西山，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谦卑，寻求真理。谦卑，寻求真理。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。真心寻求答案，真心寻求
好
答
的，
案。
今天我们来聊聊真心寻求答案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，需要寻找答案。然而，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答案本身，而是我们是否带着谦卑和诚实的心去寻求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因为骄傲或害怕面对真相，而选择逃避或忽略真正的问题。当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时，我们是否愿意敞开心扉？认真思考，而不是急于辩解。当面对内心的疑问时，我们是否敢于承认自己的有限，而不是固守已有的观念？只有当我们带着谦卑的态度，愿意诚实的面对真理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智慧和成长。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，每一个问题，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让我们学会谦卑，勇敢地面对未知，以真诚的态度去寻求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。愿我们都能成为真理的追寻者，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走向更光明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真心寻求答案的人，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我们来看主怎么说的。路加福音20章7到8节，于是回答说：“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当宗教领袖在质问耶稣的权柄时，耶稣用反问的方式回应，揭示了他们内心的不诚实。他们并非真正的寻求真理，而是出于骄傲和自保，选择逃避回答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面对属灵真理时，我们需要谦卑和诚实，否则即使站在神面前，也无法真正的认识他。好，首先让我们来看信心的增长。以谦卑的心寻找神的启示，耶稣希望人们带着真诚的心来寻求他，而非心存怀疑或是试探。信心的增长在于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，并谦卑地向神求问。当我们真心寻求神的真理，他必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和作为。好，第二个，彼此相爱的心帮助他人认识神的权柄。许多人像当时的宗教领袖一样，因骄傲或惧怕而拒绝接受了神的真理。我们被呼召要用爱心带领他们，耐心地解释圣经的真理，帮助他们认识神的权柄，让他们在信仰中有机会得着启示，而不是远离神的恩典。好，第三个，常常感恩。为神向我们显明的真理献上感恩，神并未向那些刚硬之心的人显明真理，但对愿意寻求他的人，他乐意启示自己。我们要为神带领和话语常常感恩，感谢他愿意向我们显明，并让我们在他的权柄中得着平安和信心。好，我们的功课来了，属灵的操练。第一个，信心的操练。每天提醒自己，提醒什么呢？我要谦卑寻求神的真理，愿意接受他的带领，以祷告的方式求神赐下智慧和属灵的洞察力。为什么有些人终日追求，终日灵修，还是不能明白？因为没有真正的想要寻求真理，也没有想要真正的来行真理，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啊，他求问耶稣，但是他不是真心的，不是谦卑的询问，也不是真正想要行的。所以呢，终日追求呢，终日不得明白呀、啊，天天灵修来说，哎，我没有得着什么，哎，我没有得着什么，为什么？反省自己，你真的是渴慕吗？你真的是想要寻求真理吗？第二个，爱心的操练。主动向身边寻求信仰的人，耐心的解释神的道，以爱心帮助他们认识神的权柄，而不是论断或是拒绝他们。 在这一点呢、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操练，因为只有在真道上才能够同归于一、啊、而现在呢，教会的实行都不是在真道里面，都是在仁义里面，都在传统里面。那呢，回到真理的层面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真的是让人很无奈，因为当他们在仁义里面，在传统里面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办法听真道的，因为这些都跟真道是有所违背的。那愿神赐给我们那个爱心、耐心啊，带导哦，能够呢帮助这些人。好，第三个感恩操练，每天为神向我们显明的真理献上感恩，感谢他使我们能够认识他，并在信仰中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每天你听到一句 Rhema 的话，你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终于听懂了什么叫做西医。”哎，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西是什么西，是西瓜的西。西呢，我是吃瓜群众，我天天来这里吃瓜。哎呀，这个瓜好甜的，好好吃哦。我以为西是西瓜的西，殊不知这个西还充满了启示啊！听懂了就感谢神，神啊，感谢你今天向我启明这个西医的真理，不是西瓜的西。我不再继续做那个吃瓜的群众。各位西色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路加福音20章1到26节，61篇真心的主题是真理的权柄与属灵的智慧。真理的权柄与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西三灵修路加福音20章1到26节。
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：“
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”
耶稣回答说：“
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”
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
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”
于是回答说：“
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
耶稣说：“
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
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：“
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：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：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
听见的人说：
这是万不可的。
耶稣看着他们说：
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
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 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奸细就问耶稣说，
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
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
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
他们说，
是凯撒的。
耶稣说，
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
他们当着百姓，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
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路加福音20:7-8，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站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引言，在路加福音20:1-26中，耶稣面对宗教领袖的挑战，显明了他的智慧和属灵的权柄。首先，他拒绝回答祭司长和文士关于他的权柄的质问，反而用智慧的问题使他们陷入困境。接着，他借着葡萄园恶仆的比喻，揭示以色列领袖对神的悖逆。最后，他以属天的智慧回答了法利赛人与西利党人的诡计，使他们无言以对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耶稣的权柄来自天父，他的智慧无可测度。他呼召我们以信心顺服他，并在生活中以属灵的智慧面对挑战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康乃琛老师的短讲信息：基督徒与世俗权柄的关系。基督徒与世俗权柄的关系。
真是巧言令色哈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耶稣如果说不可以纳，那就是造反了，那拒绝罗马权柄，那就可以杀他了。如果可以纳，那么在百姓的耳中，这就是一个汉奸了。耶稣不管怎么回答都困难。然后耶稣知道这是一个诡计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拿一个银钱来，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。”他们说是该杀的。耶稣说：“这样。”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。注意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意思很明显，基督徒纳税，犹太人也纳税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不管这个权柄是回教徒的、无神论的，或者是佛教徒的，我们都顺从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。当耶稣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是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态度：我们是要纳税给该撒的，我们是要缴税给政府的，我们是遵守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。不管这个权柄是回教徒的，是无神论的，任何一个权柄，罗马书13告诉我们，没有不出于神的。如果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就对他有忠心，我们就效忠这个国家或这个政权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所有的权柄，不管是巴比伦的、回教的、无神论的，上帝以外在世上的任何政权，也都有他罪恶的成分。所以我们不是绝对的效忠，绝对的效忠是效忠上帝。我们效忠世上的政权，或者世上的君王，或者世上的父母，不信主的父母，或者公司的老板， 我们对他们的效忠忠心都是相对的，都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不是为了一碗饭吃，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。那么基督徒既在世界的国度，又向天上的神忠心，这两个都必须要有。所以我们是纳税的，神给该撒权柄，他在管理这个世界，他在管理国家，他需要金钱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就纳税。但是那该撒的物给该撒，神的物给神，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就是看得见的忠于该撒，看不见的忠于上帝。不是，该撒也是被上帝管理的。所以不管是我们纳税，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工作，我们都是忠于上帝的。我们忠于上帝，我们也绝对忠于上帝，而相对的忠于世上的权柄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基督徒是纳税的，基督徒是效忠该撒的，即使该撒后来是把耶稣钉死了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但我们仍然是效忠的，有相对的效忠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又得不着把柄，又吸其他的对应，就闭口无言了。耶稣很智慧的，也是很正确的，也是提醒基督徒，是我们是效忠国家的，即便国家政权或者父母或者公司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仍然在其中生活，只是绝对的效忠是给上帝的，那是神的物给神。
康莱森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耶稣的智慧回答。第二个重点，基督徒应顺服世俗权柄。第三个重点，相对效忠与绝对效忠。第四个重点，神的物归给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权柄的来源，敬畏神胜过惧怕人。权柄的来源，敬畏神胜过惧怕人。一到八节，第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祭司长和文士质问耶稣为何有权柄在圣殿里教导，他们试图逼他承认自己的权柄的来源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访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是否来自神。宗教领袖因害怕百姓不敢回答，最终只能说不知道，耶稣便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。这个互动显示真正的属灵权柄来自神，而非人的认可。耶稣的智慧揭露他们内心的不诚实，也提醒我们信仰的核心不在于人的权威，而在于对神的敬畏与顺服。来看一下我们生命的运用，我们是否在面对信仰挑战时更关注人的看法，而忽略了神的权柄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仰中持守敬畏他的心，不因人的眼光而妥协。今天呢，人都是容易选择妥协的，所以才会产生怎么样，不行真理嘛，不行正道嘛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害怕那个杀肉身的，我们要害怕是那个可以杀灵魂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神啊。今天神的真理都已经启示在圣经上面，我们当怎么行我们当然知道，但是因为惧怕人害怕人而选择了妥协，这个是在我们信仰上的需要被挑战，而且我们需要突破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恶仆的比喻，悖逆与审判。恶仆的比喻，悖逆与审判。九到十八节，十三节，言主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”耶稣用葡萄园恶仆的比喻，指责宗教领袖的悖逆。原主象征神，葡萄园代表以色列， 仆人指的是先知，而原主的儿子则象征耶稣。恶仆不仅拒绝了原主的差来的仆人，最后还杀害了他的儿子。这比喻预言的耶稣将被宗教领袖弃绝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警告他们，神的国度将被交给愿意接受他的人，而悖逆人将面临审判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像恶仆一样的拒绝神提醒和带领？今天让我们祷告神，求神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愿意聆听他的话，并以行动回应他的呼召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太形象了，太形象了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去邀请人来灵修，这是神的命定，早上早起灵修十马纳，那你不去呢？你不去邀请他，你还没事，你去邀请他，他把你举报到公安去，说你参加了异端，就是这个道理吗？他所逼迫的不是你，他所逼迫的是你后面的主，是逼迫耶稣的。所以你也不要为此而感到难过，因为当初有这样的事，现今也有这样的事。问题是你醒悟了吗？你醒悟了吗？重点，我们也不要为这些恶仆人而感到难过，就持续为我们祷告吧。因为教会有真有假，而地上的教会假的太多了。今天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一群真心祷告、清心祷告、爱主人一起追求，而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持续不断的长进呢？好，再来，智慧的回答，属神的智慧胜过诡计。智慧的回答，属神的智慧胜过诡计。好，这是19到26节，19到26节。好，25节，耶稣说这样，该杀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试图设下陷阱，以税收的问题来试探耶稣，希望借此激怒罗马政府或让他失去民众支持。然而耶稣以智慧回答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竟然没有落入他们的陷阱，也强调了对神的忠诚远比世俗的政治更加重要。他的回答不仅展现了属天的智慧，也提醒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挑战时，需要用神的智慧分辨轻重缓急，持守对神的忠心。好，在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常因世俗的问题而忽略了对神的忠诚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使我们在生活中持守对他的忠心，不被世俗的思维所牵引。这句话实在是讲得太好了，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你是属神的吗？那你就要归给神，你要忠心于神。如果你是属世界的、属凯撒的，那你就归给凯撒吧。所以耶稣讲这整个话是，凯撒物归给凯撒。既然这个头像、这个号是凯撒的，他们要钱，钱就给他嘛。那你是属神的，你就归向神，你就转向神嘛。也挑战我们的信仰，到底我们是属谁的？我们是属神的呢，还是属凯撒的呢？还是模棱两可呢？要天要地呢？好，来结语。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二十六节透露耶稣的教导和比喻，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权柄、审判和智慧。耶稣的权柄来自神，他警告人不要悖逆他的救恩，并以智慧击败敌人的诡计。他呼召我们在信仰中顺服他的权柄，以敬畏的心寻求他的国度，并在世俗挑战中持守属灵的智慧。愿我们在生活中依靠他的智慧，并忠心的侍奉他。好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跟阿爸父祷告呼求吧。亲爱天父，感谢您通过耶稣显明您的权柄和智慧，求你帮助我在信仰中束缚您的带领，不因人的眼光而妥协。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持守敬畏您的心，并以您的智慧回应世俗的试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接这首诗歌，因我知道你是神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灵修这么久了，你信仰有多久了？你真的知道神就是神？ 当我们知道神就是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会静默，就学习会静默，藏身在主的怀里，藏身在主里，让我们藏身在主里，
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用你大能，
我愿意像一只小鸡隐藏在你的翅膀，
使我安心。
祈求主用大能的膀臂来覆庇你。
我要静默
学习，
因我知道你是
藏身在主里。要安心，
大海翻腾，
要静默，
波涛汹涌，
我知道你是
洪水泛滥，
因我知道你可知道神是神。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洪水泛滥之时，我们的主耶稣坐着
为
在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，他能够带你展翅暴风之上。因此静默等候，因为我
知道我渴慕藏身在你里面。
更多的渴更多的渴慕藏身在主的里面，更多的安息在他的里面。跟你的心说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静默等候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静默等候。因我知道主，不管你我遇到的环境，或许你正遇到人生的风暴，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但你可知道洪水泛滥之时，主坐着为王。当我们知道主坐着为王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学习静默，学习谦卑，藏身在他的里面，藏身在主的里面，让主帮助我们挡掉人生的风暴，接我们的主进入我们生命的船上。只要主在我们生命的船上，纵使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主在我们生命的船上，我们无惧风浪。我们的肉体跟圣灵相争，急躁毛躁，任意妄为，东奔西跑，却不知道我们的神是神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掌管万有。也愿我们从今天的学习里面跟主说，主，我是属你的，我要全然的归给你，把凯撒的物我就归给凯撒，我是属你的，我全然属你，我全然的归向你。愿神悦纳我的奉献，愿神悦纳我把自己献上归给你，让我知道我今生活着是为你而活的，我是为你而活的，我愿意承接你给我的使命，我愿意承接你给我的使命，我愿意在地上承接你给我的使命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。每当我们今天听懂了一句话的时候，是你来向我们显明。当我们心能够谦卑降卑下来，藏身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更多的向我们显明。我们只有在安静当中，我们的属灵耳朵才能够被打开，才能够领受到你瑞玛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一种好动、焦虑、不安都是从自己肉体而来的。当我们学习静默在你里面享受你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因我知道你是神。 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